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师父的呵护下成长》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14日。我是一名19岁的大法弟子，两岁的时候，妈妈就开始教我背红吟，从小到大都是按着真善忍这个标准在要求着自己。然而，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没有妈妈的陪伴，因为妈妈不放弃修炼而四次被迫害。当一群恶警在我面前把妈妈抓走的时候，警察叔叔的光辉形象在我幼小的心中从此破灭了。他们本该去做除暴安良的事，现在却把一个按着真善忍做事的好人给抓走了。每每遇到学校的家庭开放日，别的孩子都有父母一起来学校，我却从来都是外婆出席。别人问我，你的妈妈呢？我不敢说妈妈是被警察抓走了，只能编谎说，妈妈很忙，总是出差。这对一个懵懂天真的孩子来说，是多么痛苦的经历。爸爸因为不明白真相，总是在我耳边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，让我以后不要学妈妈。我知道他都是从那些造谣的媒体上听来的，我心里很明白大法并不是他说的那样，可那时我还小，不知道怎样去为大法和师父澄清，每次都是心里很痛苦很难受的沉默着听他抱怨。爸爸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就有了外遇，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当然爸爸一直对我和妈妈隐瞒着。后来师父给我打开了天目，经常让我看到爸爸和弟弟在一起的景象，我就跑去质问爸爸，他非常惊讶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说是师父告诉我的。这个时候爸爸对大法的误解才有些动摇，我想可能是师父让我用这种方式给爸爸讲真相吧。妈妈还在劳教所时，爸爸就跟妈妈离婚了。妈妈从劳教所回来后，我把弟弟的事告诉了妈妈，妈妈异常平静，没有任何的怨恨之心。她告诉我要慈悲地对待爸爸和弟弟，弟弟是无辜的。既然妈妈都能原谅他们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后来在睡梦中，师父让我看到了爸爸妈妈的前世。原来妈妈的前世是一个很花心的男人，而爸爸的前世是他的妻子。男人背着妻子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导致他的妻子很痛苦。我明白了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，这辈子他对你不好，可能就是上辈子你欠他的，这一世他来找你要债。初三那年，我在爸爸家发高烧，将近40度，爸爸让我吃药打针，我说不要，我在宵夜。爸爸说，我这样下去会烧傻的，并且让他的老婆拿来针要给我注射。爸爸的老婆是护士。于是我就打电话让妈妈把我接走，回到妈妈家跟着妈妈每天学法练功，我一颗药都没吃，两天就没事了。 这样的事一件接一件，都让爸爸知道了大法的神奇。从此再也没有在我魂夜的时候逼我吃药打针了。有时候爸爸知道我在看大法书和练功，他也没有阻止。每当过年的时候，妈妈让我把大法的护身符、挂历和大法的装饰给爸爸，他也很开心地收下了。我知道爸爸的心里已经不再反对大法，并且退了团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江魔头为了一己之私，与中共邪党互相利用，迫害法轮功，破坏了很多原本完整幸福的家庭，使得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弟子失去了美好的童年，有的甚至失去父母，成为孤儿。然而，众多的大法弟子们在这残酷的迫害中，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，坚持做一个好人，坚持用善念对待所受到的不公。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，是医院的常客，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。小学的时候，我患上了急性气管炎，只要一做激烈点的运动就无法呼吸，有时候甚至在睡梦中都会因为无法呼吸而被憋醒。有一次在学校午休的时候发作，可把学校的老师给吓坏了。这种经历使得小小年纪的我就已经感觉到自己与死亡是那么的接近。妈妈告诉我，师父会帮我，让我不用怕，教我说，如果觉得自己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就诚心静念，法轮大法好，师父就会帮助我。于是我每次发作呼吸不了的时候，马上诚心地念这五个字，真是神奇，念上几遍，呼吸就恢复顺畅了。就这样，不打针不吃药，两个月就彻底痊愈了。后来我来到国外留学，有一天从傍晚开始，我的肚子就隐隐作痛，越来越痛，到凌晨三点，痛得我昏天黑地，嘴唇都没了血色。同寝室的女孩见状，赶紧劝我去医院。当时我心里动摇了，赶紧叫来男友背我去了医院。听到要住院开刀，我赶紧拿起电话求助于妈妈。妈妈告诉我说，这一定是在过心性关，让我要记得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怕，有师父在我身边，应该好好向内找。至于住不住院，让我自己决定。听了妈妈的话，我渐渐地冷静了下来，发现肚子竟然没有那么痛了。这一向内找，很快就找到了一堆自己的问题，原来是自己来到国外后产生了惰性，经常找借口不学法练功，争斗心和好胜心使自己跟周围人矛盾也开始多起来，却从不找自己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混同于常人。找到不足后，我一边加紧学法练功，一边发正念清除病业干扰。四天过后，我就完全恢复正常了。我的男友是刚刚得法的新学员，见证了我这一神奇经历后，也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能够从小在师父的眷顾下成长，正因为有了大法，我才没有像身边的90后同龄人一样，抽烟、喝酒、打架，甚至是性开放、同性恋，没有随着社会的堕落而随波逐流。我曾经是一个很叛逆、脾气很倔的人，也有过很多不好，甚至极端的想法和行为。但师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一直以各种方式点醒我，并带领我不断回升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
请听今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精进实修的美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6日。看到不断有昔日小弟子重新走回修炼，不断精进，同为昔日小弟子的我，也就是如今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感到很欣慰。在与同修交流和从自己的修炼来看，我发现对于曾经的小同修来说，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学法和实修自己。然而我的切身体会是，这个问题是最不应忽视的，所以写出几个小故事和一点修炼体会与大家分享。一、打坐豆豆消。因为从小修炼，青春期我的皮肤一直很好，可是高中有一段时间，左脸突然出现很多类似青春痘的小包，小颗小颗的一大片。那是反迫害早期，没有看明慧的条件，高中课业忙，周围同龄同修要么不修了，要么不精进。作为在修炼上没有独立起来的小弟子，遇到的很多问题，我不知道如何对照法来修自己。常人说是因为吃辣的，可是我从小就吃辣的，以前并没有这样长痘。有的同修说是因为同学们觉得我可爱，皮肤细嫩光滑，喜欢捏我的脸，所以把业力传给我了。可是以前他们也捏，那时并没有长。最终我分析是洗面奶不好，于是换了一个也不见好转。在不断追找原因的时候，心也越来越焦急和烦闷，越烦痘痘越长越多，直到有一天烦到不能再烦，瞬间悟到这是对皮肤和美的执着，不该有这个心。心想不管了，随他去吧，我去打坐。半小时过去，母亲同修进屋来看我的脸，忽然说，你脸都好了，包都没有了，皮肤好光滑，很细嫩。我还不相信，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才打坐那么一小会儿。这时他把镜子拿给我看，只见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彤彤的，脸上的包一个都没有了，连痘印也没有，仿佛换了一层皮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怪不得打坐时脸很烫很舒服呢，当时也没在意，肯定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皮肤的执着，师傅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，顿时我感到了放下执着的快乐。二、被冤枉坦然处之。高中时每周五要大扫除，学校学生会在大扫除后要检查，并给每个班评分。班主任老师为了大家能各负其责，把每个人都固定安排了任务。我被分配做讲台的清洁，因为做别的清洁需要使用讲台，比如放黑板擦、粉笔盒、抹布或是水桶，甚至有同学需要站在上面擦灯和电扇，所以要等别的同学做完才能完成。我因为被选入校报编辑部，每周五下午大扫除后要参加集中培训，为了不和大扫除冲突而又能赶上编辑部培训，在班主任老师来寝室查房时，我和他说了这个情况，老师建议我找同学和我换，于是我当即和上铺的室友更换了任务，老师也欣然同意。没多久，一个周五的晚自习前，班主任来到我的课桌旁和我说，今天我们班大扫除扣了2分，因为讲台上有水。我看了任务分配表，讲台是你负责的。我一头雾水，赶紧解释道，讲台不是我负责的，我和某某换了，我负责的是。可是老师说，因为上面写的是你负责的，所以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。我顺着老师的手一看，小黑板上赫然写着大扫除的分数和扣分的责任人，上面是我的名字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我愣住了，心里感到诧异和委屈。为什么老师忘了我和室友换任务的事呢？而且那还是他的建议呢？同时生出了对室友的怨恨。我把这么轻的任务交换给了你， 自己承担了重活，可是你连讲桌两三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任务也做不好，也不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，让我背黑锅。全校都为大扫除比赛，现在全班都知道是我害了大家的辛苦付出没得满分。还没等我的愤恨和委屈发泄出来，班主任老师离开了。晚自习，老师已经进来上自习了，可是老师在想什么，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只感到不公和堵得慌，越想越难受。课堂里又无法和任何人说。就这么不平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不能顺着这个思想去想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怕被冤枉，不要怕丢面子，要承受得起误解，要受得了冤枉。也许室友不是故意的，老师可能忘记我们换任务的事了。虽然努力这样想，那个委屈和怨恨的念头却依然压不住，搅得心里更不舒服了。这时我加强了自己的正念，要修自己的心，把这当作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，没有偶然的事。同时一边默背师父的法，一边压制排斥那个委屈愤恨的痛苦念头。就这样持续了大概两三分钟，突然一瞬间感觉到那些坏思想全消失了，脑子空空的，心里升起了感动和喜悦。本来前一秒还很痛苦委屈和怨恨，下一秒突然就好了。那种痛苦的感觉不是逐渐消失的，真的只是一秒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。没有了想去质问室友的想法，也没有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难过和被冤枉的不平了。我真切体会到了无条件修自己的快乐。三，背法烦恼消。作为青年大法弟子，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基本处于被大人同修带着修的状态，有些悟道的法理严格来说是复制了成人们的认识，或是学着网上交流文章去说的，其实内心境界并未达到成人同修或是写文章同修的心性标准，因为那不是自己实修过来的，而多是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形成的认识，所以一到自己的具体问题时，就不会对照法修自己向内照。所以学好法才是最重要的，特别是近年来才走回来的、才精进起来的小同修们，把法学好，反复加强记忆，在实修自身上多下下功夫，把修炼基础打牢，这样救人才有力度，才能救了人。在学法方面也分享一个小片段，也许因为我思想业多，读转法轮的时候容易溜号，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背转法轮。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没平衡好，放松了背法，虽然也和母亲同修一起通读，也一直没放松集体学法，但是状态偶尔就不好，不久前又出现了消极、悲观、烦闷的状态，而且越这样越是不想背，而这样的状态看书基本就是走神，即使勉强看进去了也无法入心，感觉和大法宇宙特性隔了厚厚一层东西，弄得我很痛苦。我知道自己明白的一面也很着急，于是我下定决心晚上一定要背法。晚上我捧着转法轮，接着之前的开始背，努力集中思想，加强主意识，很快背顺了一段。因为我规定自己背顺了一段后要反复背12遍再背下一段，于是我接着背，背到第3遍的时候，发觉让我烦闷消极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，再接着背，感到脑袋上有一层膜没有了，脑袋变轻了，有东西在融化，接着背了几遍，就感到脑袋前方中间偏左的一块地方清透冰凉的很舒服，此时身心轻松，进入了一种安宁光明的境界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其实背法中这种事情经常出现， 有时状态不好，背着背着就好了，心态自动达到了殊胜的境界。背法时也经常感到法式立体的呈现，思维和心胸在背法中会有说不出的奇特感受。只是当自己人的一面占了上风，思想业干扰大脑，自己又很难克服的时候，就越是要坚定主意识，坚定背法。最后说说今年同修容易怠慢的两个环节。首先是练功，练功也是不能放松的。就我的观察，迫害开始前，当年身边的小同修都没重视练功。有的家长同修也认为，小孩有小孩的状态，那么如今步入青年就没有借口不好好练功了。我自认为在迫害之前，在本地小弟子中属练功较多的，一上来就能双盘，修炼不久能盘超过一小时。近几年练第二套和第五套经常能入定，自认为练功效果也可以。但是就在前两年，有一次看交流文章，同修建议多练功，于是有一天抱轮练了两个小时，练完感到全身发热。以往冬天手脚都是冰的，睡觉用电热毯还不行，还要用两个热水袋，手脚不热起来就无法入睡。可是那天晚上感到有很大的热量围着自己，于是什么都没用，一下就睡着了，睡眠质量很高，而且迟了的例假也来了。可见对练功的要求我还远远没达到，今后也要静下心来练功。作为一路走来的小同修，如今的青年同修，看到身边一些迷于学业、事业、情感的同修们很是担忧，也为不断精进、不断走回来的昔日小同修喝彩。希望我们这些昔日小同修能够不断精进，不被俗世假象牵绊，扎扎实实修自己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以上是在自己角度上的浅见，如有不妥请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